躺平不是防疫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面对 Omicron 大爆发，蔡政府提出共存的战略，看似与大多数国家的方向一致，且似乎也是不得不的办法。可是相信很多人心里都还是对当前政府的因应作为感到怪怪的。这不，著名的精神科医师潘建志在脸书上给了大家一个答案，那就是人家是共存，我们便躺平。潘医师以牛津大学的计分方式做归纳，从零到一百，升上二级约25分，升上三级约76分，升上四级约96分。目前香港是75分，新加坡是60分，南韩是40分，日本是43分，纽西兰是56分，澳洲是54分，香港约在3级，其他国家约2.5级，而台湾分数意外的低，只有30分。台湾在疫情离高峰上远的现在，分数远低于已经开始解封的南韩，这显然不正常。与此同时，陈时中在13日宣布已经取消警戒，分级制度走入历史，新的防疫目标就是在正常生活下积极防疫。蔡政府的胆子之大，难怪当下人心浮动，百姓惶惶不知所终。我们看到的是每天确诊数的屡创新高，政府却把防疫的重责直接推到老百姓身上。上周宣布22日起，进入健身房等的场所必须出示打过3剂疫苗的证明。这恐怕是 Omicron 疫情爆起后政府最积极的作为了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周边的国家在 Omicron 这波疫情当中都做了升级对应。南韩是先升级后降级，日本则是进行人流控管，持续推行在家上班，协调企业调整上下班时间，错开尖峰。台湾呢？按潘医师的原话，依旧夜夜笙歌，这是共存吗？政府躺平，只跟民众说，口罩继续戴好，进入某些特定场所，参与某些特定活动，要出示打过3针的证明，从业员要去做检测证明自己阴性。正常生活下的积极防疫，看来都是你我市井小民之事。然后，蔡总统讲重症清零、减灾，这政府会不会太好干了？此外，学校感染人数节节升高，但至今政府都不愿在已有停课不停学的经验下，先停课一段时间，切断校园传染链。而目前的停课标准，说穿了就是动态停课，全凭运气。蔡政府当然不想在选举日近的现在大规模停课，因为如此，必然会影响家长，等同间接升级。更直接的说，为了不替选举制造民怨，且政府恐怕也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补贴，所以蔡政府绝对不会进行停课、升级等积极性的作为，所以只能躺平。教育部说，4月底高职统测、5月国中会考都如期举行，国中会考第一阶段若因确诊无法参试，可以补考。统测则增设5人1间的防疫备用市场。但是目前推估疫情恐怕要到近6月时才会登顶。在不升级不停课的前提下，这些孩子万一被感染，身体出现不适，进而影响其应考实质表现，这除了学生跟家长外，谁会买单？况且既然这2场大考都不停办，那么我们就更难理解何以教育部要那么临时的停办全中运，且颇有让花莲县政府背锅的意味。而面对不同的声音，我们姑且不论艺人开直播时的声泪俱下，也不去管塔绿班无视个人的言论自由硬要喷跟自己不同之意见，就说陈时中本身在面对练消化的质疑时回应，居然是当艺人也不应该对国家政府官员用这样侮辱的言辞，这种防疫躺平意义回击的鸟样，真是把自己当共产党的官啊。更进一步说，到底是练消化一词的侮辱性强，还是懦夫更损呢？ 上海清零的惨状大体是强化了蔡政府躺平应对 Omicron 的正当性。但躺平不是防疫，单压重症率与死亡率低，在心中只有选举的前提下，以这样掉以轻心的方式去面对病毒，那不过就是拿国民健康跟国家安全赌博罢了。